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国出现第一宗 H3N8 禽流感病毒致人死亡病例。中国沙尘暴侵袭日韩。乌克兰总统顾问说乌克兰需要武器而不是文件泄漏问题。美台举行国际组织工作会议，近期目标是助台参与世卫。美官员警告俄罗斯黑客花招不断翻身，中共扩大网攻能力。联合国同西方谴责缅甸军政府空袭村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一名中国女性成为 H3N8 这个罕见在人体的禽流感类型首宗死亡病例，但是表示病毒株没有在人和人之间扩散的迹象。世卫11号深夜发表声明指出，死者是56岁的广东省女性，她是目前所知的感染 H3N8 亚型禽流感的第三人。世卫表示患者有其他慢性疾病，而且接触过活家禽。世卫表示这名女性发病之前到过的传统街市所搜集的检测样本验出有 A 型流感 H3， 暗示感可能是感染源头。即使在人身上很少见， H3N8 在鸟类之间就很常见，但是染病征兆并不多，甚至完全没有。这个病毒还能够感染其他哺乳类动物。世卫在声明中说，根据现有数据，这个病毒似乎不具备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因此就全国、地区或者国际层面来讲，人传人的风险并不高。受到中国内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的沙尘影响，南韩12号发出全境沙尘警告，悬浮粒子 PM10 浓度是很差，悬浮粒子 PM2.5 除了首都圈和江原道之外，其余地区都是差或者很差。随着西风，沙尘暴亦都开始飘向日本，影响包括日本北部到西部的广大地区。据日本气象厅预测，沙尘暴预计在12号至13号会横扫日本北部到西部的广大地区，可能对交通系统造成危险。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水平可能细过10公里。日本气象厅12号上周已经在日本九州地区北部和岛根等5个县观察到来自中国的沙尘暴。目前岛根县能见度已经降到5公里，福冈县就降到8公里，而佐贺县等地就降到9公里。日本媒体报道，12号是继去年3月5号之后，再度在不止一处地区观察到沙尘暴。俄罗斯军队11号向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进行了空袭和炮击，同时美国官员正在加紧努力寻找机密文件泄露的源头，这些文件当中包括乌克兰反攻计划。乌克兰总统参谋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人继续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攻势，那里的几个城市和城镇受到猛烈轰炸。CNN 报道说，由于几十份秘密文件被泄露，乌克兰被迫在他的反攻前修改部分军事计划。在东部几个月的消耗战之后，乌克兰的反攻早已经在预料之中。美国官员正在努力追踪泄密源头，审查他们怎样在内部共用这些机密文件，并且处理今次文件泄漏所造成的外交影响。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表示，目前乌克兰需要的是更多的远程武器，而不是文件泄漏相关问题。美国同台湾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怎样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双方的近期目标包括5月将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一份声明说， 在美国的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召集底下，美国国务院、台湾外交部和其他部门的代表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以及其他国际论坛的议题进行了咨询。双方的讨论聚焦在支持台湾扩大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同时亦都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地区以及多边组织。202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而美台官员定期举行的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上一次的会议是在去年10月举行。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俄罗斯黑客花招不断翻身，中共网络攻击能力亦都正在扩大。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巴勃乔伊斯11号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在网络世界，我认为大家真是低估了俄罗斯对游戏规则的影响，无论是黑客攻击 Viasat 事件，亦或是9个或者10个被投放到在那个系统的崭新而独特的 Viper 病毒家族。乔伊斯还警告说，美国公司亦都是俄罗斯网络行动的瞄准目标。他还对中国不断扩展的网络能力表达关注。几个星期前，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仲中根将军向议员表示，莫斯科针对乌克兰的网络活动仍然受到密切审视。缅甸军方11号清晨对石街省偏远的金布鲁镇发动空袭。 BBC 缅甸马报联络了一名目击者说，至少有50人死亡和几十人受伤。军政府11号晚证实执行空袭行动，但是就没有讲明有多少人丧生。联合国和西方国家都相继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12号表示，这一宗致命空袭令他非常震惊，罹难者包括正在表演舞蹈的学童。联合国呼吁将策划者绳之于法。美国政府对今次空袭深表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巴尔特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力攻击进一步凸显缅甸政府漠视人命和他们在政变之后对国内严峻的政治和人道危机所该负的责任。德国外交部的推文说，德国强烈谴责今次空袭，期望缅甸政权立即终止对人民的暴力。据当地监察组织资料，缅甸发生政变之后，军方镇压异见人士的行动已经导致超过3100人死亡。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4月12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星期二表示，自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并被西方国家孤立之后，中俄合作趋于紧密，这一个发展可能让俄罗斯成为中共的经济殖民地。路透社指出，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接连祭出经济制裁，在贸易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和中共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亦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联合声明，强化双边关系。对此，巴恩斯星期二在休士顿莱斯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说，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共，能源资源和原物料都仰赖对中国的出口，这个已经让俄罗斯面临沦为中共经济殖民地的风险。而这个并非美方首次评论中俄关系，在习近平访俄之后，国务卿布林肯亦曾经说，中俄只是一场权宜婚姻，俄罗斯是中共较为次级的伙伴，同时中俄双方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想要的不是国际秩序，而是世界的混乱。星期二，拜登总统再次指责俄罗斯以间谍指控并监禁美国记者贾什科维奇一事是完全不合法，并告诉他的家属，自己正是努力让贾什科维奇获释。法新社报道， 拜登在启程前往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前向媒体说，我们非常清楚地表明现在正是发生的事是完全非法，我们亦都宣布了这一点。而拜登在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上亦致电格什科维奇的家属，并告诉他们他正是致力于让格什科维奇获得释放，亦让同样遭到莫斯科拘留的美国前陆战队员卫兰释放。格什科维奇家属则透过声明说，国务院已正式认定格什科维奇遭到不当拘留，这个让我们深受鼓舞。家属说，伊凡是一位杰出的记者，亦深受痛爱的儿子和兄弟，我们家人心中有个空洞，只有全家团圆才能够填补。另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再次强调，俄国拘留格什科维奇，而且不允许领事探视，已递出一项讯息，即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对踏足俄罗斯更加小心谨慎。在大量高度敏感军事文件外泄并流传网络之后，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乌克兰外长和防长进行一场会谈，设法安抚乌克兰这一个盟邦。目前美国司法部已对文件外泄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包括有关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入侵的机密资讯，以及对美国盟邦的机密评估。布林肯当日在记者会上说，过去几日我们同盟友同合作伙伴高层都已经有所接触，包括向他们保证我们对保护情报的承诺。他已经会晤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重申美方对乌克兰以及对其捍卫领土完整性、主权和独立的长久支持。站在布林肯旁边的奥斯丁说，他亦都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进行过会谈。在相关泄漏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任命的顿内茨克地区首长普希林今个礼拜向国营电视台表示，目前战略要地巴赫姆特有超过 75% 都掌握在俄方部队之下。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塞尔基斯则强调，乌军仍持续死守巴赫姆特，尽管情势严峻，但仍在控制之中。据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指出，下个礼拜众议院即将针对名为《应对境外不可信电信商法案》的两党支持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将要求国务院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邦和其他使用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在 5G 通讯设备或服务的国家提出报告。这项提案发起人民主党籍众议员艾德表示，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来到保护我们国家安全和利益，帮助我们的盟友为自身安全采取重要行动。而这一项法案亦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是不是和华为、中兴签约或使用此案涵盖的服务。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去年11月曾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销售新设备，并强调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在新的表决法案中，法案亦将要求就美国驻外大使馆的电信漏洞提交报告，并让国务院确定关键的电信基础建设案，来到提升国家安全的级别。星期二，据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卡西卡里说，美联储的升息行动以及上个月两家银行倒闭之后出现的贷款缩减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但相比之下，如果美联储允许通胀维持在高点，对劳动力市场来讲，这一种情况会更糟。路透社指出，卡西卡里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出席活动时，被学生问到关于就业前景的问题，卡西卡里表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行动和信贷条件收紧，这一种银行业压力可能会导致经济下滑，甚至是经济衰退。 但卡西卡里随后指出，降低通胀是必要的行动，如果美联储做不到这一点，劳动市场前景将非常艰难。卡西卡里表示，债券市场的定价反映了通胀将迅速下降的预期，进而令到美联储能够降息。但卡西卡里并不乐观，他认为通胀率将在今年底达到 3.5% 上下，但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 2% 的目标。星期二，国际货币基金略微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的成长展望，原因是各国央行的升息已经让经济活动有所降温。不过国际货币基金进一步警告，金融体系的动荡和爆发可能会将经济产出削弱到接近衰退的水平。 IMF 在星期二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在美国两家地区性银行倒闭和瑞士信贷被迫合并之后，强而有力的政策行动已经压制银行体系蔓延的风险，但在通胀居高不下和俄乌战争的日出效应之外，这一场动荡已增加一层不确定性。而随着近期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笼罩在世界经济前景上的迷雾已经加深。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只要金融业仍不稳定，风险的天平就会坚定地转向下行。因此 IMF 亦都下修今明两年预测，包括2023年全球实质国内生产毛额增速为 2.8%， 和2024年增速为 3%。
美菲史上最大规模军演惊动习近平，港媒报他将做这件事。北京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十五国议员说马克龙不代表欧洲。斯坦福大学报告说，人工智能恐怕致核级灾难。夏宝龙一连六日访港行程高度保密。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广东考察调研。港媒指相信习近平将会检阅南海舰队，这个时候正值美国和菲律宾展开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请睇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一十号报道，习近平首先来到湛江市，先后考察了国家863计划专案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麻将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徐闻港、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了解当地发展海洋渔业、加强红树林保护、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准、推动广东海南双向发展、优化水资源配置等情况。亲北京的港媒《星岛日报》星期二报道说，陪同习近平考察的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室主任蔡奇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文章表示，湛江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的雷州半岛，是南海舰队总部所在地，南海舰队是维护南海主权的主力。习近平这一次视察湛江，相信亦将会检阅南海舰队。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肩并肩年度军演星期二登场，军演持续到28号，双方共出动约18000名士兵。另外，澳洲国防部亦派出了111人特遣队参加。这一次军演人数是去年军演的两倍，美军将出动战舰、战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爱国者导弹和标枪反坦克飞弹。据法广报道，系列演练项目将包括首次在中国宣示拥有几乎全部主权的南海进行实弹射击，以及军用直升机在吕宋岛北端一个菲律宾岛屿上的降落训练， 该岛距离台湾约300公里。星期一，中共军队刚刚结束了为期3日的围台军演，这一次军演被指为报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洛杉矶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另据美联社报道，演习将会在菲律宾西部三苗礼士省对出22公里的菲律宾领海，从海陆空联合发炮击沉一艘61米长的目标舰，地点距离中方主张拥有主权的黄岩岛约100海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少将埃里克·奥斯丁星期二在马尼拉举行的军演启动仪式上说，这一次演习将加强两国的部队互相协调性，通过有效合作提高我们的作战技能、强化能力以及做好准备共同迎接全球挑战。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艾吉拉·米德·阿格里拉表示，这一次演习将提高我们在应对各种危机时有效合作的能力，令到盟邦在共有和竞争的战场空间中完善战术。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声明称，有关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应当致力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不是反对。声明强调，美菲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海争议，更不得损害中方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安全利益。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中之后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欧洲不应该因台湾议题卷入美中对抗，要建立独立于中美关系的第三强权。这个言论立即引发国际抨击，30多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请睇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0多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 国会议员今日4月11号发出联合声明，谴责马克龙判断失当的言论不单止无视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更伤害了国际社会维持台海和平数十年来的努力，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 IPAC 将奋力确保你的评论成为民主政府的警钟，并尽一切可能确保北京对台湾的挑衅立场会从国际社会收到他应得的敌对回应。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近日一起访问了中国，马克龙受到中共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更获得中共160架民航客机等大订单。4月8号在回程的专机上，他接受了政客新闻网 Political 的采访时表示，欧洲应该避免因被台湾问题卷入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中。马克龙主张欧洲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要成为世界上的第三个超级大国。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单止遭到国际抨击，亦遭到国内无言的反对。据法广报道，有法国议员代表团将在16号访台。昨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对媒体表示，法国政府非常力挺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他们亦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任何作为。台湾政府将同法国访问团核实，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额外支持。在马克龙离开中国后，中共立即发动了对台军演。据自由时报报道，在中共军演的首日，美国军机进入了演习区，随后美国军舰进入了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今日美国和菲律宾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以确保我们做好共同应对现实世界挑战的准备。美国方面联合军演指挥官 Eric Austin 说，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脸书上贴文指，习近平其实在这里玩小聪明，他捧杀暗算了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只会令到西方国家更加抛弃幻想，更加抛弃绥靖主义，会更一致在国际秩序上对抗中共。中共的路其实会越走越窄，越来越冇得救，但是他们还在这里洋洋自得，以为玩弄了马克龙，甚至是玩弄了普京。你放心，这些都会有反作用，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外交操作其实会令到他们受伤。
2022年以来，人工智能 AI 技术飞速发展，从 Google 的 DeepMind 预测人体中几乎所有已知蛋白质的结构，到 OpenAI 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助理工具 DALL-E 和 ChatGPT 的成功发布。但很多专家担心 AI 可能对世界产生灾难性影响。请睇报道。
据史丹福大学人工智慧研究所这个月初发表的一份关于 AI 技术的年度报告，在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中，36%的人认为 AI 的影响不是积极的。他们警告说 AI 做出的决定可能导致核级灾难。虽然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说人工智慧和自然语言处理，即计算机科学中和开发 AI 有关的分支，对未来的正影响将是积极的，但大家仍然担心该技术可能很快发展出潜在的危险能力，而传统的守门人已经再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强大。根据该报告，大约3/4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人员表示， AI 技术可能很快引发革命性社会变化，随着创建和部署生成性人工智慧系统的技术门槛急剧降低，对公众来讲，围绕人工智慧的伦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报告说，初创企业和大公司发现自己处于部署和发布生成模型的竞赛中，该技术不再由一小群行为者控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对 AI 的担忧大多集中在该技术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上。根据高盛上个月的一份研究报告，如果生成性人工智慧充分发挥它的潜力，美国和欧洲有多达3亿份工作面临风险，其中法律和行政职业面临的风险最大。此外，生成性的人工智慧亦引发了大家对该技术不准确的担忧。微软和谷歌的人工智慧产品都经常做出不真实或误导性的陈述。与此同时，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不够大胆创新的公司和个人可能会被抛弃在后面，而且该技术可能很快就会发展到大家无法想象的程度。据史丹福大学的报告，57%的研究人员称，以 AI 目前的发展速度，该技术正在从生成性人工智慧向创造人工通用智能发展。人工通用智能 AGI 是一种能够准确模仿甚至超越人脑能力的人工智慧系统。接受调查的史丹福大学研究人员中，约有58%说 AGI 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如果 AGI 真的能够成为现实，它将可能代表人类历史和发展的一个开创性时刻。但当人类失去对该技术发展的控制时，人工智慧将获得高于人类的智能。调查发现，史丹福大学的专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当前的 AI 研究过于关注规模化、实验目标，而未能涵盖其他不同的研究领域的考虑。随着对 AI 技术更大影响的研究继续进行，其他专家亦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呼吁主要开发商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上个月，1300名签署者联合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包括马斯克 Elon Musk 和沃兹尼亚克 Steve Wozniak， 他们呼吁6个月内禁止人工智慧公司开发更强大的版本。
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在13日起至下个礼拜18日展开一连6日的访港行程。有分析指，夏宝龙此行会以国安名义来强化23条立法的依据或者需要。请睇报道。
港府星期21日公布，夏宝龙将赴港进行为期6日的考察。不过港府对夏宝龙的行程高度保密，更透露他将出席星期6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大会堂举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开幕典礼。这个是中共加强党管香港，将国务院港澳办升格为中央领导后，夏宝龙首次访问香港。早前多间亲中媒体引述消息说，夏宝龙很大机会执掌新的中央港澳办，继续主管港澳事务。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 夏寶龍此行除了進行調研協助中共制定對港政策外，目的是強化港人的國家安全意識，為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營造更有利的政治和民意氣氛。這個同他在今年2月對港媒指23條立法迫切性有限，在國安未受嚴重威脅下，港府當前急切的應該是集中處理復常後經濟民生，故明年後年立法都未遲等說法有所不同。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對自由亞洲表示，北京對香港23條立法大方向是肯定不變，相信夏寶龍訪港會以國安名義來不斷強化23條立法的依據或需要。至於夏寶龍會否直接提出盡快為23條立法，劉瑞兆表示，相信當局會先製造氣氛，在民間創造認同23條立法的重要性，攻破心理關口，下一步考慮何時23條立法。23條即基本法第23條是一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條文，表面用意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損該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及國家安全的行為。該條文被認為泛政治化，多個詞彙含義都欠明確定義，對基本人權和自由沒有應有的保障，容易被政權用來打壓異己。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共一直向港府施壓立法，2002年至2003年期間，該條文立法在香港引起巨大反對聲浪，甚至引發50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其後港府迫於壓力取消了該條文的立法。特首李家超今年初稱已要求保安局草擬第二稿，針對間諜活動、偽裝組織及新媒體新科技等手法，希望最遲明年完成23條立法。不過港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共有34項條例草案，並不見基本法23條立法的項目，當局至今亦未交代具體時間表。
習近平現湛江視察南海艦隊，蓬佩奧一語擊中共要害。天津全五人七學生輕生，12歲孩子遺書震動海內外。白宮警告話泄密文件被刪改，韓國話小心資訊戰。提前為妻子訂生日蛋糕，美國老兵真愛暖人心。大家好，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4月7日習近平專程南下，去了廣州和馬克龍舉行非正式會晤，順道他還到了湛江視察，預計還檢閱了中共的南海艦隊。而兩日之後中共就開始圍台軍演，外界認為這次中共軍演是雷聲大雨點小，而台灣立委曝光的中共軍演大笑了，火爆全網。請看報導。
香港星島日報11號報導說，習近平7號南下到廣州會晤了馬克龍，之後前往湛江視察，陪同的有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而湛江位於中國大陸南端的雷州半島，與海南島隔海相望。報道說南海艦隊的總部就在湛江，預估習近平這次去湛江亦會檢閱南海艦隊，而南海艦隊向來被中共講成是保衛中共南大門、維護南海的頭號主力。蔡英文在加州會晤了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後，緊接著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率團抵台訪問3日，美國兩面出擊，確立美台交往新模式，這個讓北京面子好難堪。北京9號開始對台灣進行環台軍演，所以習近平7號出現在湛江亦引發了外界的關注。難道習近平是軍演前親自督戰？昨日4月10號中共結束了在台灣海峽為期3日的軍事演習，在演習的第二日4月9號央視在新聞節目上展示了一段用數十枚飛彈精准打擊台灣的動畫，這段動畫在同一日 被《环球时报》发布到推特上。《环球时报》前主编胡石俊还在推特上写道，那些支持台独的人应该看下这段由东部战区发布的军事演习动画，台独意味着战争。但是可笑的是，这段动画除了发出的威胁信号，很多人还发现动画中的导弹绝大多数都没有击中台湾本土，而是落响了海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许瑞伦讽刺说，尽管中共军队在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瞄准能力上有所进步，但是这一堆导弹入边只有两枚击中了台湾岛，绝大多数大概都用来炸鱼的。不管习近平亲自督战亦好，央视打戏亦好，中共真的要打还是在表演军演呢？外界观察到这次中共环台军演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次演习仅三日，不似去年八月佩洛西访台后共军演习九日，还发射导弹越过台湾上空落入西太平洋，亦不似上次中共围台四周六个海域。另外昨日四月十号，台湾立委王定宇在脸书爆料说，中共环台军演的第二日因为海象不佳，而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隔日就要开始，中共 054A 营山东南竟然用无线电呼叫台湾海巡舰，拜托台湾舰艇开近一些，好让他们拍摄一些东西交差。王定宇表示，听闻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忍不住笑出声了，并直呼或者中共的军舰比较新比较大，但是台湾军人的训练和素质比共军好太多了。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安全战略中心副主任马修克罗尼分析说，事实上中共的军事演习无疑的是封锁而不是入侵，这个亦显示出中共军队还未有就对台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中共环台军演在10号晚间宣布结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发文一句击中中共死穴，他表示面对中共挑人的最佳方式就是承认台湾是自由的主权国家，寸土不让。蓬佩奥的推文至11号上午已经有超过22万网友关注，他巧妙用了自己新书入边的寸土不让那句话引起广大回响，不少台湾网友感谢蓬佩奥的挺台，高呼台湾本来就是百分百的主权国家，是时候让中共知道欺负台湾这块自由土地是行不通的。
近期中国发生了张家界有四名年轻人相约轻生跳崖的事件，这件事令很多人难过，但是难过的事还不单止是一宗。日前网上又疯传天津市五日接连七名学生轻生跳楼的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在中国弥漫轻生潮引发外界热议？请看报道。
估计大家都看到了，本月四号张家界知名景点有四名游客一同跳崖，其中三人跳崖，另外一名准备跳时被阻止，但四个年轻人跳崖前已服毒，最后都不幸离世。消息说这四个人生前没有交集，居住地亦不同，他们是透过网络相约赴死。这起事件曝光后引发中国社会热议，是什么令这四个年轻人如此决绝的呢？后来四个年轻人身份被起底，发现共同点就是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造成了这场悲剧。但是仅仅就是如此吗？诗人余秀华在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谈到这起事件时说，可能贫穷只是一方面，或者还有因为贫穷引起的精神孤独、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而就在这四名年轻人发生悲剧后，这两日天津七连跳的消息又席卷海内外，推特传出天津四月一号开始全市中小学陆续紧急召开家长会，原因是天津市内3月19号至23号5日内发生7起学生轻生事件，而校方将孩子们轻生的原因 归咎于与季节有关，还敦促家长多多关注小孩心理状况。要讲大人轻生是因为各种压力，那小孩为什么呢？七名轻生学生入面，其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一封遗书中写道，每日我睁开眼睇到的不是太阳而是作业。这句话听着真心酸，这个年纪的小孩是花朵一般，应该是浪漫的童年生活，是什么令他们如此的沉重呢？有网友说，这些学生轻生原因无非是两个，学校的学习环境和家庭环境。还有些网友说，大陆现在的教育对小孩要求过于苛刻，对分数的追求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成绩是衡量孩子唯一的标准，压力能不大吗？除了学习环境和家庭环境，还有的就是和中共政权导致的畸形社会有关，整个社会逼着孩子从小要学习，将来考研究生才有好的工作好的生活。但是教育本来应该以崇高道德为基点，合乎自然规律，而中共营造的充满焦虑功利的社会环境下，家长老师的心里面都在扭曲，都在做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那小孩失去的恐怕不只是童年，或者还有生命。
4月10号，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对记者发出警告，他说上个礼拜尾出现机密文件被泄露的事件，其中很多文件内容遭到删改，而分析认为中俄可能涉案。请睇报道。
柯比说，我们仍在研究我们所知所有文件的真实性，文件看起来只是从五角大楼流出的，但真实性有待鉴定，这些文件不应该出现在公共领域，他们应受到保护。据悉泄露的内容除了俄乌战，还包括与加拿大、中国、以色列、埃及和韩国等有关的敏感材料。美国官员早前表示，某些证据显示泄密者是亲俄或亲中人士。近日从泄密文件披露美国在监听韩国，对此韩国总统办公室今日11号表示，有关总统府大楼会议遭美方情报机构监听的传闻可能性微乎其微。国安会会议是在总统府地下三层的掩体内举行，几乎不可能被窃听或监听，且文件中提及的官员在所指时间内并未在总统府内进行相关讨论，文件内容并不属实。韩国警告这些文件可能是资讯战，是在韩美发展同盟的重要时刻大搞离间的手法。而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的亲密盟友埃及正下令制造约40,000枚火箭弹，而且计划将其秘密运往俄罗斯。该文件的日期为2月17号被标记为最高机密，而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刚刚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过面。文件中显示，塞西命令军方向莫斯科运送40,000枚火箭弹，而且为了避免与西方国家及美国发生矛盾，工厂工人将被告知这些火箭弹是为埃及军队准备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计划有被执行的任何迹象。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扎伊德对华又说，埃及从一开始就本着不参与这场危机的立场，承诺与双方保持同等距离，并申明埃及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支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会继续敦促双方停止敌对行动。
18名美议员赛默会反中共威胁内幕。习近平著作入高校教材，专家说习近平正在选加奴。一则影片引爆网络，王维乐语出惊人。排挤对手 ，Google 被罚3,200,000美元。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议员持续披露，中共为阻止塞纳会谈，透过很多手段进行威胁和干扰，但最终都干扰失败。针对这件事，有分析指中共的威胁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加速推动美国保台抗共的决心。请看报道。
据第几源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朴银珠4月7号披露，会谈前一名中国外交官给我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的工作人员发了电子邮件，威胁我们取消会议。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法威胁我，所以我们如期举行了会谈。爱荷华州国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更在推特上曝光了来自中共使馆官员的恐吓电邮全部内容，并说中共的威胁相当可悲。他在回信中说，我们将坚持不懈的与自由和台湾站在一起，我们绝不会畏缩。共和党众议员盖雷·辛塔纳亦公布了来自中共大使馆的威胁邮件，邮件让议员们吸取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造成的中美紧张关系的教训。雷辛塔纳的回应是，我没有被这些威胁所吓到，拒绝向中共叩头。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亦表示，美国议员们不会被中共吓到，这个是一种试图改变意识形态斗争空间的尝试，亦是一种恐吓我们的尝试，让我们觉得我们正在改变现状并激怒他们。而事实刚刚相反，几乎在同时，近次的信件亦发给了4月6号到访台湾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成员办公室。据报，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台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印太地区是抵御他们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这些威胁信件都来自中共大使馆的参赞李湘。这次塞纳会，美台双方都不约而同的用前美国总统里根的理念表达了各自的理念。蔡英文表示，里根总统就曾经讲过，自由并不是代代相传的，每个世代都必须不断捍卫及争取自由。麦卡锡亦强调，我非常相信里根总统的模式，亦就是通过力量来实现和平。麦考尔在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采访时坦言，与中共大陆爆发冲突是最后手段，如果中国大陆攻台，美国国会将与美国民众讨论此事。他认为只要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美国国会将准备派兵赴台。时评人周晓辉指出，美国最近针对中共所做出的一系列措施渐渐击中中共心脏，例如病毒溯源听证会刚刚通过的要求制止活摘人体器官，追责参与活摘和贩卖人体器官的人，以及不再将中国归类为发展中国家的两个重磅法案。资深媒体人东伟认为，中领馆亦不过就是要交差做一个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带来的后果却是很严重的，如同过去这几个月推动的一系列法案一样。美国现在将近 90% 的美国人对中国都很反感，这些议员们都是民选官员，将这些信公布于世，做出的决定和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意的影响。他说这些民意又反过来会让这些立法者们会制定更多的一系列的法律，会加强对中国的围堵。时评人周晓辉表示，在被中共又一轮恐吓后，美国众议院将通过怎样的针对中共的法案，与一意孤行的中共的对决中，谁将赢得天意民心，其实已不言而喻。
据新华社4月10号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专家指出，习近平这个是要通过认真学习，肃清异己，选家奴官员，分化全党全国，树立习近平个人权威。请看报道。
习近平被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对中共及中国所谓新时代的发展 提出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他被称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通知要求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要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此外，各级党校、干部学院以及各大专院校要将习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师生伦理学习教材，更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各级党委宣传、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十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指出，中共是独裁专制体制，它不允许你有自己的思考、信仰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它的最高的领导者用中共自己的话，就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他的思想，和他的思想一样。这次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想达到这样几个效果。盛雪说，他会进一步肃清不能够认同他、服从他、成为他百分百信任的工具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在中共六十年代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情。第二，在社会上会有更进一步的所谓要求大家一体化，包括你的思想、信仰、你的行为，甚至可能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等等。因为越是一体化的东西，它越好管理，越好统治。第三，就是习近平如何超越毛泽东，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不管是他的知识水平、他的教育、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一切实际上就算在中共这个体系当中，他赶不上毛泽东。这样唯一他应该觉得是百分之百能够超越毛泽东的，是打台湾。因为统一台湾这个口号从中共建政一直叫嚣到现在，而在之前的任何一届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能够做到的，包括毛泽东。这样习近平在这件事上，他应该是有进入一种妄想式的执着。所以台湾的安全问题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种洗脑教育就是训练大家顺从，其实那个思想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各级官员认真去做？他就用这件事就看谁真正可以做他的家臣、做他的太监，就是官员太监化了。其实是想从思想上神化你，要确立他所谓的那种绝对权威。他想通过这个让所有的尤其是中共党员向他效忠。这些官员他反正可以捞钱、捞利益，还可以拿这样东西打击他人。
沙尘暴再度袭击大陆多个省市。六媒4月11号报道说，大陆北方多个城市包括北京、内蒙古再次遭受沙尘暴侵袭，多地白天瞬间天空变成橙红色，能见度不足50米，空气中弥漫住浓浓的尘土味。请看报道。
受沙尘暴影响，内蒙从4月10号开始已对多条主要道路进行了交管限制，很多民宅大白天就将所有的灯开了。气象预报受大风影响，内蒙近日将大幅降温超过12度以上。同样灰蒙蒙一片的还有北京，在沙尘暴影响下，10号北京全市 PM10 的平均浓度持续超过1000微克每立方公尺，空气质量为6级严重污染水平。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因为能见度低，车辆出行只能放慢速度。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乐认为，主要原因是自去年7月开始至今，大陆持续干旱，而人为的原因又加重了干旱灾害。他对希望之声说，去年的旱灾一直延续到今年，长江流域在去年7月份以后出现了很多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现象。去年汛期的时候，长江没有洪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面的降雨水量来的确实比较少，第二是长江上有几个水库马上就要投入运行了，它在上面拦促将水位抬高，所以造成下游比较没水。总体来讲，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旱的阶段。 日前一则影片引爆网络，宁夏宁武市马家滩镇的林场主孙国友疯狂跪地叩头，哭诉自己植树自杀二十几年，却因为附近煤矿突然断水，万亩林场冇水饮，好多树苗面临枯死状况。王维乐话：目前中国的旱灾相当严重，不仅影响到用水问题，仲严重影响到水利发电，但是中共都唔报道。由于降雨量减少，自今年二月下旬以嚟，云南启动大规模限电。这个是自去年九月以嚟，云南再度大规模限电。有女企业者披露，部分生产已依照当地要求关停，目前运行产能大减 40%。一旦水电供应不足，将严重影响下游四川和湖南的用电。四川、湖南和两港地区恐响近期跟进实施限电限产。干旱不仅影响到气候环境的恶化，发电减少和工业产能，更会影响到农业收成。王维乐说，中国社会比较害怕是连续的干旱，它比水灾更可怕。连续的干旱就会造成粮食供应不足，就出现饥饿，农民造反。中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由于几年连续的干旱，农民造反就比较多。比如说好像李自成的造反，好像王朝的造反，这些都是由于旱灾的原因造成的。陆媒报道说，目前预测到14号之前，北京、天津、河北都仲会持续受到沙尘暴天气影响。
韩国对 Google 公司处以大约$3,200万的罚款，原因是它滥用全球市场主导地位来排挤当地的竞争对手。这个是对 Google 公司的最新监管挑战。请睇报道。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 FTC 4月11号表示，谷歌阻止竞争对手 OneStore 增长的策略构成反竞争行为。该监管机构表示，游戏公司被诱导将他们的游戏应用程序独家发布到 Google Play 商店，以换取谷歌对这些游戏产品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有利推广，同时为这些产品的海外推出提供支持。OneStore 是由韩国三大电信公司在2016年6月同入口网站 Naver 携手推出的本土应用程序发行平台。中央社报道，据 FTC 调查，谷歌为了避免韩国市场遭瓜分，定下游戏商不得在 Google Play 和 OneStore 同时上架服务的市场战略。FTC 指出， Google Play 在2014至2019年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安卓市场市占率达 95% 至 99%， 韩国市占率亦有 80% 至 95%， 具有压倒性的市场优势，对作为交易对象的游戏商来讲更拥有优越谈判地位。谷歌就利用这个优势提出限制条款。华尔街日报报道，作为裁决的一部分，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披露了谷歌员工的内部通讯记录。据称，这些记录显示谷歌将 OneStore 视为在韩国业务的威胁。一些备忘录、文件和电子邮件显示，尽管谷歌知道他的做法可能违反当地的反垄断法，但还是推行了挫败 OneStore 的策略。因为无法提供新的大型游戏产品，导致 OneStore 的销售额在2017年和2018年出现负增长。监管机构表示，谷歌的做法一直持续到2018年4月，韩国 FTC 开始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发言人认为公司没有违反法律，还说谷歌为开发者的成功进行了大量投资，公司不认同 FTC 的结论。谷歌计划在 FTC 公布最终书面决定后仔细审查，以评估下一步行动方案。韩国的裁决是全球一系列监管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这些行动是为了审查谷歌和苹果公司在移动应用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和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